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是的，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的第36天。真儿要和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继续我们昨天没有讲完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呢，还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获得新生之后，我们究竟怎么看待我们自己人生和使命？我们怎么才能够体贴上帝的心意，活出神最喜悦的那个样子呢？那今天啊，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76篇，出埃及记第21章12节到第22章的15节，尼希米记的第2章，以及罗马书的第12章，真儿非常喜爱的一章经文。而且今天啊，我们就要来学习背诵罗马书12章的1到2节，而且要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在基督里的新生活是必须在日常关系当中来体现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当奶奶告诉左边小水桶和右边小水桶特别的关注他们沿途的风景的时候，两只小水桶都惊呆了。哇，怎么可能呢？原来呀，他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整条小路的左边都是青翠茂盛，各式各样的野花，可爱漂亮极了。可小径的右边呢，却寸草不生，都是一些荆棘和枯黄的枝叶。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同样一条小路，同在一个地方，为什么左边是生机勃勃的，右边却是干旱贫瘠的？这是怎么回事呀？当两只小水桶充满疑惑地望向老奶奶的时候，奶奶就安慰起左边的小水桶来：宝贝，我就是想让你看看，你说你自己一无用处，要让我干脆把你劈了当柴烧，看看吧，你的功用何其大呀！我早知道你稀稀拉拉在漏水，我也知道每一次当我把你的这桶水带回家的时候，就只剩不到半桶了，可是你的水却一滴也没有浪费。哦，奶奶，我知道了，沿途我的水漏下了，就浇灌了左边的土地，是吗？没错，你终于知道了。哇，我真的有这么伟大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对这条小径，对您的生活环境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呢。这时 右边的小水桶可就不乐意了。
哦，奶奶，这不公平！为什么你让他可以做这么伟大的事，但是我每天充其量就是浇满了家里的大水缸。哼，您不爱我。
哎，宝贝，他的功用是浇了沿途的风景，而你呢，却养活了我，养活了我们后院所有的菜蔬瓜果。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是我最爱的器皿，真正改变一切的是你们承载的，也是我看中你们以不同的方法达到了我所想要你们达到的效果。这才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用途啊，两个都是100%让我满意的。
可是奶奶，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呀？
哼哼，小水桶呀，小水桶，我虽然爱你们，可不要忘了，你们还是我所使用的器皿啊。如果你们不乐意被我使用，没问题，我今天就进城去再买两只小水桶。那如果你们觉得我这样的使用还算公平，还算对你们爱护有加，那今天你们这样的抱怨合适吗？
哦，对不起奶奶，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您千万不要把我放下，也不要把我抛弃，也不要去买新的水桶，除非您觉得有用，但是千万千万一定要继续使用我呀，而且我也乐意，哪怕稀稀拉拉的漏着水，我知道不是靠着我，而是靠着我承载的这些水能够带给你心里面快乐，千万千万不要把我放弃呀。
左边的小水桶就巴拉巴拉的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的不断的向着老奶奶去倾诉她心里面的焦急之情，右边的小水桶呢却沉默了。他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到，原来以前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是因为他长得有多美多漂亮，而是他仍然能够毫无保留的被自己的主人爱护使用着。就这样，在生命中第一次，左边和右边的小水桶终于和好了，他们两个彼此相视，默默一笑，从此以后啊，他们就同心合力竭诚地为老奶奶服务了。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做左边的小水桶还是右边的小水桶呢？哎呀，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而感觉，哦，我一点用都没有，破破烂烂的，又不漂亮，又不能干，又不聪明，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到底上帝要用我做什么，我一无是处。可有些时候，当我们骄傲自满起来，又会像右边的小水桶一样的特别的膨胀，特别的自大。哼，这世间是非我莫属，我才是上帝眼中的骄儿，谁也不如我，你看我为神做了多少多少多少的事啊。不管我们是七上八下还是时高时低，一下子自高自大，一下子妄自菲薄，这些都不是讨神喜悦的态度。今天罗马书第12章1-2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都需要有的生命的态度。我们对上帝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是自作主张，不是自以为是，更不是觉得神爱我是理所当然的， 相反，是我爱神，我服侍他，被他随意的使用，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今天啊，当我们重新悔改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也不会担心我自己的破碎，我自己的无用，我自己的无能了。因为就好像左边的小水桶再稀稀拉拉的漏水啊，它也能够成就神的计划，带出新鲜活泼生机盎然的沿途的风景。可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自满非常的了不起，很有可能我们的生命就带出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样的一个彰显。可即便是如此啊，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哪怕是右边的小水桶，也会被神称为说，你会成就我要你成就的工作，养活了我和我的全家。那天父自然而然会对我们每一种生命状态进行合他心意的使用。关键问题是，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了吗？还是我们有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满，生活在侥幸、疑惑和自作主张的人生态度当中？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们，我们可千万不要做悔改之前的左边和右边的小水桶啊。愿神赐福你们全家，
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喽。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治国。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听了上帝的情书之后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大卫也以祷告回应了上帝。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情书中间，上帝跟大卫坚定了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紧密，因为上帝应许要让大卫王治理以色列国，而且上帝也说了他会亲自保护以色列国，亲自来带领这个国家的兴盛。所以大卫王呢也非常的听话，他把治理国家的事情也都恭敬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而大卫也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攻打非利士人跟摩押人。想当然他们中间有上帝在他们当中成为元帅，所以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呢是非常非常的顺利的。所以大卫就从非利士人的手中取得了京城这个地方的控制权。后来大卫又率领以色列百姓去攻打摩押人，当然咯，他们又是再次的大获全胜，摩押人就臣服在大卫的眼前，并且给大卫进贡。后来上帝呢也让大卫王又再一次带着以色列百姓去攻打索巴人，没错，又再一次的大获全胜。大卫王呢就从索巴人那里获得了战车1000辆，骑兵7000位，哇，还有20000个步兵，哇，大卫就非常非常厉害啊，他得到了这么多的战车、骑兵还有步兵， 他其实应该要继续拓展他的版图的，对不对？但大卫并没有这样做哦，他呢只留下100辆战车的马，而且他把这些东西都献给上帝。后来大卫又继续攻打亚兰人，没有错，大卫就继续攻打下去，而且继续大获全胜。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上帝都让他得胜。大卫呢又取得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是非常非常的稀有的珍宝。而且呢，大卫拿到了这个金盾牌之后，他就带回了耶路撒冷，这可是他的战利品。哇，而且大卫王呢也从这些攻打的地方呢得到了非常多的金属，因为在那个时候啊，金属是非常非常的珍贵，而且这些金属都可以拿来制造成武器，所以其实每个国家都非常非常需要这样子的金属。那大卫王呢，因为他攻打了许多的地方，所以他就得到非常非常多的金啊、银啊、铜啊这些东西。但是大卫王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占为己有，大卫王把这些东西从征战各国得来的金银铜全部都分别为圣，献给了上帝。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当我们打胜仗得到许许多多战利品的时候，我们竟然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大卫王把全部都拿出来献给上帝。后来呢，大卫王又率领了以色列百姓去击败了以东人，没有错，以东人也臣服在大卫的面前，所以其实各方的人都臣服在大卫的面前，其实也是臣服在上帝的面前。因为大卫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上帝都使他得胜。为什么呢？原来呀，大卫作王统治全以色列，他是用公平和正义对待所有的人。哇，他就是用上帝的眼光、上帝的心意来统治以色列国，所以这个国可以非常的平和，而且起来征战的时候，所有的人同心合一的一同作战。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率领了以色列百姓四处征战，并且把所得的所有的战利品都分别为圣献给上帝，而上帝帮助大卫面对征战，处处都得胜。因为大卫敬畏上帝，所以上帝就帮助大卫，而且大卫也以上帝为榜样对待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所以啊，以色列才可以得胜有余。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记得，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掌权的主，我们要学习敬畏上帝哦，才能靠着上帝胜过一次又一次的征战。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后代米非波设。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按照上帝的心意治理以色列百姓，以公平还有正义对待所有的人。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今天的故事主角叫做米非波设，大家还记得他是谁吗？没错，米非波设啊，就是大卫最好的朋友约拿丹的儿子。那他跟大卫又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呢？就在有一天， 大卫就问他的仆人说，哎，那个扫罗家不是还有人剩下吗？我啊，要因为约拿单的缘故，我要好好的来对待他。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叫做洗巴，就有人带着他来见大卫。大卫王就问他说，哎，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洗巴吗？他就回答说，是的，我就是。大卫王就问洗巴说，哎，洗巴，那扫罗家还有没有人存活？我要用神的爱来待他。洗巴就回答大卫王说，有的有的，还有一个人，就是约拿单的儿子，但他的双脚都残废了。哇，大卫王听到之后就有点难过，但接着他又问洗巴说，那他在哪里呢？洗巴赶紧回答他说，哦，他在那个马吉他们家里面。于是大卫王就赶紧派人去把他从这个马吉家接过来。他见到他之后就非常的欣慰。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到大卫王面前，他第一件事情是俯伏叩拜。他在大卫王面前说，王啊，我在这里。大卫王看见他，他就跟他说，米非波设，你不要害怕，我一定会因为你爸爸约拿单的缘故，我会以慈爱来爱你，而且啊，我跟你爸爸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也会把你的祖父就是扫罗所有的田地都还给你。对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啊，可以常常来找我吃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哦。米非波设听到之后就非常的惊讶，而且他马上再一次向大卫王叩拜，他就说，我算什么呢？你这样眷顾我这样的人，我的双脚是瘸的，我在这个世界上一点价值都没有，你竟然这样眷顾我。大卫王就把洗巴招来跟他说，我已经把属于扫罗还有他们家所有的一切给了你的主人的孙子，你们啊都要替他做事，你们也要去种田，把这些所种的所收的都拿来供他使用，知道吗？而且啊，米非波设还要常常来跟我吃饭，你们所有的人都要继续服侍他。洗巴听到大卫王这样说，他就说，好的，没问题，我的主啊，我的王啊，我会照着你的吩咐去做的。于是啊，这个米非波设跟大卫他们就同桌吃饭，而且大卫王把他像是儿子一样的对待。米非波设还有一个小儿子，名字叫做米迦。那这些人呢，也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就这样，米非波设就住在耶路撒冷，而且他也常常跟大卫王一起同桌吃饭。虽然他的脚是瘸的，但大卫王非常的眷恋他，也非常的眷顾他，让他的生活是无余的。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因着约拿单的关系善待米非波设，不但把他们家的祖产都还给米非波设，还告诉米非波设他可以常常来找大卫王吃饭，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而且虽然啊，米非波设两条腿都瘸了，而且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也觉得自己不配得这么大的恩典，但大卫仍然用行动告诉米非波设自己是很爱他的，连他的生活起居大卫王都帮他照料了，而且大卫王对他甚至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小朋友们，我们有没有像大卫王一样有爱心呢？面对社会上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应该都要学习大卫王，在自己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尽力的去爱这些平时可能常常被忽略啊，被漠视，甚至是被欺压的群体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被你拣选，经历熬炼， 被你充满，听你拆解自我境界，脱离被劫，过往一切是我奇绝，然后是我破碎，能与你荣耀相连，被你拣选，经你熬炼，被你充满，听你拆解自我境界，脱离被劫，过往一切是我奇绝，然后是我破碎，能与你荣耀相连，找我等候被你兴起，如宝贝藏在瓦器里，你莫大能力在软弱处显明，我曾路程途被丢弃，幸得你垂怜，被高举手触摸我，塑造我，我竟成为梦外的奇迹，相连，找我等候被你兴起，如宝贝藏在瓦器里，你莫大能力在软弱处显明，我曾如尘土被丢弃，幸得你追恋，被高举手触摸我，找我等候被你兴起，如宝贝藏在瓦器里，你莫大能力在软弱处显明，我曾如尘土被丢弃，幸得你垂怜，被高举手触摸我，塑造我，你莫大能力在软弱处显明，我曾如尘土被丢弃，幸得你垂怜，被高举手触摸我，塑造我，我竟成为梦外的器皿。